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今天主题是六四大家谈。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已经过去25年，这起当年震惊世界的镇压民主事件至今仍未获得平反。虽然在中国境内六四事件遭到掩盖甚至遗忘，但是却在世界范围持续受到关注。六四事件改变了中国，而无论是不是亲身参与者，许多人的人生也为之改变。在今天的六四25周年特辑上集《六四大家谈》，我们要谈谈过去25年来所造成的改变。除了有当年活动人士的分享，也将谈论六四事件如何改变了台湾还有香港对于中国大陆的看法。更欢迎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打电话进来，与我们分享您的经历以及六四是如何改变了您的人生。
我们的观众听众热线同时呢会开放给两岸的朋友们。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可以拨打400120-0551，台湾的观众听众朋友可以打00801-148-940参加我们的节目，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见解。您同时呢还可以在互联网上观看我们的节目现场直播，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好，那首先我们先来看看几位学运领袖对于六四25周年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感触。首先我们来看是王丹。王丹呢，他曾经是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副总指挥，而在六四镇压之后，他也是全国通缉21名学生领袖名单上的第一位。在1998年克林顿总统访问中国的时候，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让当时坐牢的王丹来到了美国。而现在王丹在台湾清华大学以及东吴大学教书。我们先来听听王丹回顾过去的25年。
我觉得简单讲就是三个嘛，就是无怨无悔，收获良多，心情沉重。无怨无悔就是说，回顾过去的事啊，我们也许做的有对有不对，但是我觉得应该有年轻人出来参与和关心社会，这一点我觉得没什么可后悔的啊。那流亡这么多年，当然也包括坐牢，我觉得虽然是经历苦难，但实际上我们也学到很多东西，包括感受到就是中国环境以外的其他的华人对我们的支持和温暖，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人生收获。那么当然，可是六四的问题毕竟没有重新得到历史评价，那我们当年的理想并没有实现啊，这样的情况当然也会使我觉得肩上的担子也很重啊，心情也不可能非常的轻松。
好的，当年的理想没有实现。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李恒清，他呢是清华大学高自联的成员，也是89民运最后一批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之一。他曾经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因为六四呢被关押，如今在美国继续推动民运。我们来看看他的看法。
作为一个当时25年前的这个八九这个民运这个参与者，实际上呢，我一直觉得呢，我其实就是一个普通人，而且呢，现在呢，我生活的这个环境呢，我也就是一个普通人，包括我们在搞这个25周年的这个纪念活动的这些组织者、参与者，这些这个出钱的这些捐款人，其实呢，每一个人呢都是非常普通的，在生活当中啊，在茫茫人海当中，你可能放在那儿，你都不会认识他们。但是正是这么一批人，其实身上呢都是打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印记。这个印记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心里头啊有一个火光啊，一个希望啊，一直没有灭，就是希望中国好，希望中国有宪政，希望中国有民主，有基本的人权。这种诉求过了25年了以后一直没有灭，所以这可能是我们跟其他的更多的普通人稍微有一点点区别的地方。但是呢，正是这么一批人，然后聚集在一起，然后呢，希望呢说在25年以后，我们能够继续铭记这段历史，不忘这段历史，然后呢，把这段历史呢告诉后人，警示后人，希望中国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是的，李恒清希望大家能够谨记六四的教训。而吴仁华呢，曾经是北京政法大学的青年导师，他在天安门亲身经历了军队镇压清场的过程。流亡到美国之后，为了不让中共掩盖六四的真相，他写了3本书来记录当年的悲剧。我们来看看吴仁华的说法。
的评价，六四死难者的家属没有得到应有的抚恤的话，我想像我这样的亲身经历者，再艰难也一定会坚持。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吴尔开锡，当年也作为学生的领袖，他同时呢也是中国的少数民族维吾尔族的一名成员。他呢在1989年时年方21岁，他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1989年4月呢，他组织成立北京市临时学联，曾经作为学生代表与时任中国总理李鹏对话。我们来看看现在定居台湾的吴尔开锡对于过去25年有什么样的感想。
觉得流亡也给我带来了新的人生，这种人生里边包括一个对自由民主的深刻体认。如果没有过在过去25年在法国、美国、台湾这样的地方的生活经验，也许我今天能够在中国更有一些发言的机会，却不见得更能够说出更好的发言内容。那后悔有没有？多少有，但是后悔没有什么太大意义。我的这个流亡的生活经验也是无比难得，也是一个非常痛苦但同时也是丰富的一种人生历程。我好像也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去思考后悔这个话题的人哈。但是夜深人静的时候难免会想说，哎，当初如果要是不离开多好，很难免。
是吴尔开锡，他在心灵上感到痛苦，但同时是丰富的生活体验。不过呢，另外一位这个六四名人士呢，他在身体上却得到极大的痛苦，他就是方正。方正曾经是北京体大的体育健将，但是在89民运之后被压断了双腿。如今坐着轮椅的他依然坚持推动中国民主化。他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提到，在六四当中以肉身抵挡坦克的王伟林。我们来看看方正怎么说。
Courage 也就是勇气，是这组雕像中对王伟林拦坦克这个画面的一个定义。
我想提醒大家，在记住王伟林拦坦克的这么一个画面的同时，也不要忘了六部口的死难者。我就是那场惨案中的一个幸存者。
好，在听过几位89民运亲身经历者的说法之后呢，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以及网友们打电话与我们分享您对六四25周年的看法。我们的观众听众热线电话呢，同时开放给两岸的朋友。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可以拨打4001200551，台湾的观众听众朋友可以拨打00801148940，参加我们的节目，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见解。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是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而今天的主题呢是六四大家谈。欢迎各位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分享您的六四经历还有感想。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可以打4001200051，台湾的观众朋友可以打00801148940。
好，在我们开始接听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以及网友的电话之前呢，我们先来看看网友们在美国之音网站上有关六四的留言。第一位呢是作者叫亲历者，他发自中国北京。他说呢，我是六四时期北京市的亲身的经历人，我家住在长安街边上，最激烈的开枪场面呢在北京的军博到复兴门一带的长安街，尤其是木樨地一带，当兵的排列着几个方阵，端枪一边扫射一边行进，有时还追杀到跑到胡同里的人。一两天之后去看的时候，那一带差不多每10平方米就会有一两具被打死的市民或者学生的尸体。按照这个尸体密度计算下来，仅那一带地区就快有10000以上被屠杀的群众了。
第二位的作者呢，他是说叫做邓小平，不是人民的儿子，而是弑父的民族罪人。他是发自爱国贼。他说呢，六四过后，邓小平曾经自称是人民的儿子，但其实他是弑父的民族罪人。下令六四镇压是邓小平背负的历史罪恶，无法推卸。邓小平的子女不同程度的都卷入了那场罪恶。 记得八九民运时，邓普方曾经对家人说过，如果我们现在走出家门去，北京市民将会把我们撕成碎片。而当年八九民运的口号就是反关岛，矛头指向邓普方控制的康华公司。而由于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开明清廉的形象与中南海高层的腐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引发了中国民众的不满，也成为八九民运的导火索。
虽然25年前爆发的民主运动被中共法西斯军队血腥镇压了，但是呢，它的历史作用不能否定。邓小平的长女邓林曾经表示，六四事件是那个时候领导人的共同决定，不应该说要让哪一个领导人具体负责。邓林的说辞呢，不仅是为他的父亲掩盖罪恶，同时呢，也是在为邓家开脱责任。毫无疑问呢，中国共产党必须为25年前犯下的屠杀暴行接受民族的全面清算和正义的审判。邓小平在那场大屠杀中起到的决定性的作用，以及邓家子女的责任呢，都不能忽视。正如清算十年文革浩劫，不能回避毛泽东的绝对罪恶。天理昭昭，法网难逃。中南海的魔鬼们呢，也已经预料到未来的下场，是纷纷把子女家属和不义之财转移到西方国家，试图逃避今天的清算和审判。
那我们来看第三位网友的评论，这位网友叫田丽，他说呢，六四要讲改变了我的人生，确实改变了，因为六四以后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国力增强了，自豪感多了。君不见乌克兰亚维奇政府对于示威者忍让，结果是自己垮台，国家分裂，而克里米亚被俄罗斯掠走，东部的另外两个州宣布独立，而国内内战已经开打，死人的事件天天发生，对示威者暂时的忍让迎来了乌克兰长久的痛苦。如果中国政府当年不采取果断措施，哪来今后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呢？哪来几十年稳定和繁荣呢？哪会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说不定早就已经四分五裂，早就已经死伤人无数。当时的阵痛迎来长久的和平，这说明了中国政府当年壮士断腕的措施是无比正确的。所以看来这位网友的评论是比较支持中国政府的说法。
是的，没有错。那么接下来一位呢，作者是不具名。中共大屠杀超过南京大屠杀，中共抢夺人民财产超过八国联军，中共贪污卖国超过清朝政府，中共集体嫖娼超过禽兽。
最后一位第五位的网友，他的名称也是叫不具名，他说，我想问问中共，到底镇压学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如果是正确的，为何每年到六四纪念日不敲锣打鼓庆祝一番，反而遮遮掩掩、躲躲藏藏或是草木皆兵？如果镇压是错误的，又为何不敢澄清、道歉、平反？明人不做暗事，堂堂一个政府连六四都不敢提起或面对，算是哪一种政府？以上就是我们在美国之音的网站上的一些网友的评论的节选。
好的，那么我们第一阶段的关注，我们第一阶段呢，我们正在进行我们的今天的主题呢，是六四大家谈，大家谈六四。接着我们来接听几位观众、听众朋友以及网友的电话。第一位呢是甘肃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好，嘉宾好，我希望早点平反六四，可是中共一直不愿意平反六四，他们是也沾满了人民沾满了人民的险些的刽子手。我希望六四尽快的平反，六四是中国人民要求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一个里程碑，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比五四还要更纪念有意义。当权者不愿意这个平反六四，是因为他们是同频相反，为了保持他们封建王朝的政权。我的话完了，谢谢主持人嘉宾。
好，谢谢甘肃的王先生。那么他呼吁呢，要对六四进行平反。接下来一位呢是广东的关先生，关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喂，你好啊，嘉宾好，主持人好，啊，我是来自广州的关先生。这个事情啊，已经过去了25年了，然后就是我们身边很多人都已经开始忘却了这个事情，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是我们的中华民族和中华儿女的耻辱。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事情来说，共产党不灭亡永远都没有一个平反的日子。还有我有一个要求，就是嘉宾以后说中国的时候，可不可以说中国大陆？好，我的发言就是这么多，谢谢啊，
谢谢广东的关先生。那么接下来一位呢是云南的刘先生，
刘先。
刘先生在线上吗？
喂。
嗯，请讲。
喂。25年前的六四运动到底镇压了多少大学生？
嗯，云南刘先生。
25年后的今天，要不要也走上街头，为了民主？
好，云南刘先生，好像您
线路不大好。
对，麻烦您再打回来4001200551。那么下一位呢是广东的杨先生，杨先生您好。
哎，你好。
请讲。
哎，你好，主持人啊，因为我是5月31号，因为我经过是5月30号经过在广州王师大游行六四前的，是不是？
嗯，
但是学生说的一点都没错，那个反腐败，他拥护共产党，他那个标语是这样写的，拥护中国共产党，必须要处置腐败。你到现在已经过了25年，中国的腐败问题啊，真的是很难搞，因为习近平说的要打老鼠，那么你现在的新老鼠老鼠你都很难打，不要说打老鼠，那个旧老鼠还有那个豺狼，那你根本是很麻烦的事。因为中国现在最导致政权不稳定的就是腐败问题，你腐败处理的不好，那你这个政权呢，包括美国、台湾、香港，任何一个政权，全世界的政权都是不稳定的。香港的不同，因为香港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主，现在因为为什么你那个怎么讲怎么讲，用了几瓶酒啊，你去哪里啊，你干了什么，你说出来啊。你现在因为共产党的就是什么都没有，那你怎么搞呢？那永远都会产生一个问题，你不打到这些旧老鼠，那你习近平的讲句老实话，可能还朱镕基用一个5年就没得搞了。
嗯，好，
好的，谢谢杨先生。
好，谢谢广东杨先生，明白您的意思。那么杨先生主要是反对目前的这个腐败的局势，
对，
主要认为
他也赞成当年学生其实提出这是反腐，
是的，
但是25年来却没有成功，
越反越腐，好像
是
这个情况。好，接下来一位呢是湖南的左先生，左先生您好。
啊，你好，你好，
请讲。
你好，主持人好哈。
是，
那个是这样的。我感觉这个25年以来发生的变化还是挺大的。比如说，这个刚才我听了几位网友的那个评论哈、啊，我特别对那个就是支持这个官方的那个网友，我感觉他是应该是属于一位80后或者是90后的一位网友，也就是说呢。当时的六四是因为反腐而造成的，但是呢，反腐没有反掉，后来是越来越腐，是吧？然后这个，正因为通过这样呢，就说很多官员呢利用这个现有的资源而把国内的这个经济给它弄发达了，这个它是利用现有的资源，而不是说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啊，这是我第一个看法。第二个看法呢，就是说，丁子霖教授呢年纪是越来越大，可他的儿子蒋杰莲呢，已经死去了25周年，他这个心底是越来越憔悴，这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变化。还有一个变化呢，就是说，这个虽然是大规模的六四运动在天安门面前没有发生了，但是在很多地方的某些乡政府啊，还有某一些市政府门前呢、啊、还有一些省政府门前呢、啊、这样的六四呢可是层出不穷，这也是一种变化。这是我看到的1989年之后六四的这些变化。
嗯，好的，
好的，谢谢左先生。
好，接下来一位呢是江苏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请讲。
六四已经过了25周年了，从结果来看呢，这个25年呢，确实我认为确实证明了六四是，当时的镇压是对的。如果不镇压下去，那中国那跟乌克兰有什么区别？甚至比乌克兰还要厉害。那现在新疆啊那边那个闹独立，如果没有强有力的一个中央政府，能管得住吗？所以从结果论来讲，不管当初 学生有什么样的好的愿望，但是呢，如果不按照当初中央政府的处理是，那现在不可想象。
嗯，好，谢谢江苏孙先生。
不可想象的。
好，江苏孙先生他是赞成政府呢用这个暴力手段去镇压一些有关的这个运动啊。
是。
好，那么下面呢，我们想请河北的唐先生。
对，那也是我们在这个听众热线的最后一位第一阶段的最后一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
好，河北唐先生在线上吗？
哎。
嗯，请讲。
对。我告诉你。邓小平是千古罪人，邓小平是刽子手，但是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你们知道吗？
好，河北唐先生。
枪口对人。
好，河北唐先生，我们非常感谢您。
他背后的杂音挺多的，所以其实听不到唐先生要说的。不过我听到他的意思是说，邓小平是枪口对人，然后后面的大家不大清楚。
非常支持毛泽东。
啊，是是是。好的，那我们第一阶段的这个观众来电就先进行到这边，之后我们还会有第二阶段的观众来电啊，所以如果没有打电话进来的朋友，请继续的拨打我们的电话。那么等会回来呢，我们要带您看看的是美国、香港以及台湾是如何看待六四，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好。好的，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现场。今天的主题是六四大家谈。吴尔泽是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的时候呢，他是美国驻华使馆助理陆军武官。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天安门事件的发生极大地破坏了美国的价值观、人权和自由的价值。国会和很多美国人以及政府非常的谨慎。另外一个事实呢，是中国的行为也限制了发展。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非常强势，对美国的盟友日本、菲律宾形成了威胁，对台湾也构成威胁。
美国之音的记者迈克尔·利平在最近的一篇《美国人如何看待中国》的报道当中的分析，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在六四之后大受打击，而近年来呢，中国的军事还有经济力量大增，更让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不佳。在文章当中，他引用了皮尤研究中心以及盖洛普调查中心的数据。他说呢，在这个美国人如何来看中国的这个一个调查当中呢，认为说不喜欢的还有喜欢的人呢，看起来是不喜欢的人越来越多。在皮尤的研究报告里面是2012年不喜欢的只有40%，但是呢，到了2013年的不喜欢却上升到了55%，在盖洛普那边也是一样上升的情况。另外呢，在美国人如何来看待中国与美国的关系里头，也看到说里头除了这个认为说中国是盟友的并不多，反而是认为说中国是 unfriendly 是不友善，甚至认为中国是敌人的这个比例呢也慢慢的增多了。所以我们看得出来说，在这个迈克尔·利平的报道里面，他也讲了。就是中国人的形象在六四之后慢慢的这个在美国人心目中形象慢慢的变得不好了，而呢在近来又因为经济还有军事以及对周遭国家的这样子的一个威胁的情况之下呢，这个不好的形象、不友善形象甚至是敌人形象又慢慢的上升了。所以说这个其实六四可能是这个美国人对于中国人或者是对中国政府本身一个形象转变的一个分水岭。
对，也是一个这个心结呢大家都需要解开。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呢，最近美国的国会议员们呢，也对特别纪念六四25周年这个事件呢相当的关注。那么，我们来看看呢，美国的国会议员们他们怎么评价？
这是近年来美国国会两党领袖第一次联合举办的六四纪念活动。众议院议长贝纳说，中国政府希望人们忘记六四，但是
我们今天站在这里，我们不会忘记，真相将战胜谎言。
民主党领袖佩洛西把这些中国民主人士称为英雄。
我可以代表我的国会同仁们说，和你们这些英雄们站在一起是巨大的荣幸。
参加记者会的民主活动人士包括魏京生、柴玲、陈光诚、吴宏达等人。柴玲代表这些民运人士发言说，当年中国的年轻人要求三个方面的改革，
economical, political, and spiritual，
政治、经济和精神。当时我们看到对人权的严重侵犯，高级官员腐败，不平等到处存在。我们希望改革，所以我们发出呐喊，这是我们的国家，人民是我们的人民。如果我们不行动，谁来行动呢？
It's our people. If we don't act, who will?
六四被镇压25年后，中国经济发展，但是没有进行政治改革。民主党领袖佩洛西说，
25年后天安门精神在继续发扬，但挑战仍然存在。
虽然美国政府一直敦促中国改善人权，但两党议员都认为做得不够。共和党众议员罗拉巴克说，美国应该吸取的教训是，
25年前我们应该更强烈地支持那些要求民主的中国人民，现在我们要为当时没有支持他们而付出代价。
民主党众议员麦戈文是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共同主席，他说，作为民主党人，他支持奥巴马政府的政策。
I do believe that we can do more.
不过我认为我们的政府可以做得更多。白宫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麦克风，当我们的总统讲话时，全世界都会注意听。我觉得他每天都应该提到人权问题。
很多人主张，美国今后与中国发展关系时，不应该把经济贸易问题与人权脱钩。在记者会上，众议院两党领袖接过了一面国旗，应中国民运人士的要求，将在六四那天把这面国旗悬挂在国会大厦，纪念六四25周年。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以上我们看到是来自美国方面对六四25周年的看法。而六四之后呢，许多的台湾人还有香港人也目睹了天安门镇压，对于大陆的看法也随之改变。我们先请现任香港立法会议员、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要发起人何俊仁来为我们进行分析。何俊仁先生从香港与我们进行电话连线。何先生您好。何先生您在线上了吗？
何先生，
所以听起来好，那何先生还没有在线上。
是。
那好的，那我们现在先请这个在台湾的方面其实也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先来请的是台湾
现在与大陆的这个他呢是台湾
的台湾资深媒体人，也同时是台湾关怀中国人权协会的理事长杨宪宏先生来讨论六四。杨宪宏先生呢从台北跟我们进行电话连线。杨先生您好。
是，两位主持人好。
是，杨先生
大家好。
您好。那我想先请教您哦，我们知道说早期台湾在国民党教育之下哦，认为说这个两岸有这个要反攻大陆，那么但是呢在六四之后呢，对于台湾的民众有改变了对于中国大陆的看法，可不可以请杨先跟我们介绍一下，也就是六四对于台湾的改变，以及六四事件发生是否也加强了台湾推动民主化的决心呢？
是，六四的那一年，在1989年嘛哈，六月发生了这个天安门事件以后啊，事实上台湾在1990年的三月，学生啊也进站了当时候类似像这个中国天安门一样的中正纪念堂，它就在总统前面这个地方，我们史称三月学运啊。那可以说台湾的学运完全是有一种气氛，是被当时候中国的学运感染。虽然中国学生是悲剧收场哈，可是却已经激励了台湾的学生站出来。那当时候由于总统是李登辉啊，李登辉前总统，当时候他是这个国民党主席兼总统，他在六四的时候在中山楼发表强烈谴责中共的讯息，所以他在隔年呢、啊、遇到学生 人士出来抗议的时候呢，他完全了解说这时候他不能去镇压，哦，他反而把学生呢，啊，请到总统府去跟那个老师一起请去，所以做了一个很深刻的这个交谈以后，促成台湾在1990年那个十年呢，啊，不断修宪，然后而且在1996年选了总统，等于是台湾就迅速走上民主化，其实是跟1989的六月这个六四事件呢有非常非常紧密的关系，也就是说，这个中国的学运没有成功哈，可是呢却在台湾呢开花，啊，这就是绽放花朵出来。
是
那这个民主的过程里头，当然是一个非常的不容易几句话讲完的一个历史契机啦，可是台湾的学生当时候掌握了这个契机，我当时候就做记者啊，我老实说我们当时候去跑这个新闻的时候都是在保护学生啊，但是这已经没有办法完全做一个记者的身份了，啊，当时候我们包括当时候的那个行动电话刚出来啊，一台行动电话大概跟现在的 notebook 啊一样大啊，当时候的行动电话。
那么
杨先生，我想这些请教您哦，也就是说您刚才也提到说这个台湾三月学运是李登辉那时候担任总统，我们知道今年25周年的时候，其实李登辉他也发表了一个对六四25周年祷告文，在里面呢他特别提到说登辉更愿意在今年6月4号六四25周年纪念日的今天为中国的民主化祈福，也为中国人民能够继续勇敢争取自由民主的坚持而祷告。他并且引用圣经的话说，他说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他说他深知中国民主进步对于台湾的重大意义，所以呢他呼吁祈祷中国能够真正的脱骨改制，朝一个真正民主自由的国家前进，让人民享有真正的民主自由生活。那我想先请教杨先，也就是说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天安门学运呢对台湾的推动民主化的一个影响，但是是不是也导致了台湾的当时的民众对于当时的中国大陆这个当局所呈现出一个形象有所改变呢？是不是因此也看出了原来这是一个专制的政府，是不是有这样的改变？
是这个当时候当然是就是台湾为什么会迅速在那时候就结束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不再跟中国之间呢，做这种毫无意义的这一种所谓反攻大陆也好，或是跟他去谈统一也好，那些我后来我听李登辉前总统说过啊，其实当时最重要的是他用了国统纲领啊，安定当时候的中国啊，不至于对台湾有什么行动，然后呢迅速的在1990年代让台湾民主化完成哈，啊。那当然这里头牵涉的一个秘辛呢，就是蒋经国总统呢为什么选择了李总统啊，做他的副总统，甚至后来他在这个意外啊的情况底下，他在任内死亡以后，由李总统接了总统，然后马上完成这些。那李总统一直自认为自己是蒋经国的学生，所以我们一般的看法认为啊，90年以后的这个一连串的民主化运动啊，应该多少跟蒋经国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蒋经国在他的那个晚年呢，啊，开始进行，包括他也做了解除戒严、开放报禁这些工作，其实都是后来的民主化工作的一个很重要重点啊。那这是一个，可是基本上台湾的民众会认为那个时代其实是台湾人民啊抗争、抗争再抗争啊所得来的，也就是说，要民众抗争，加上有领导人愿意回应啊，才会成就一个民主化的过程的格局。不过这个格局今天在中国没有，这个已经大家都非常清楚认知到了。
谢谢杨先生。
好，那么杨先生，现在呢，这个台湾的与中国大陆交流是越来越频繁。那么就您的观点来看的话呢，究竟现在是台湾的政治在影响中国大陆的政治呢，还是中国大陆的政治在影响台湾的政治？那么刚才你也讲到，就是这个实现民主化呢，必须要有这个民众的强烈的要求，那么再有政府的这个回应。您也认为呢，中国大陆现在是没有这样一个契机，那么能不能讲讲为什么？
这个基本上李登辉前总统前一阵子接见一群来自中国大陆以及海外的这些维权或民主的人士三十几位，在他的办公室接见的时候，我也陪同他们一起见了。李总统讲得很清楚，他认为任何的改革缺乏人权跟信仰啊，信仰不管是基督教信仰或佛教信仰或各种宗教信仰，这个缺乏这两个因素，所有的改革都不稳定啊，都不稳定。他认为今天甚至很难跨出一步，这是一个。那台湾现在有没有在影响中国？其实有啊，因为台湾过去这个对于毕竟它是一个华人社会，所以很多中国的民众到台湾来哈，他们很喜欢台湾，甚至也说过台湾最好的风景啊是人啊，就是说因为我们用的说的语言很接近嘛，他就会觉得说到台湾来很多事情是不一样的，所以台湾是一定有在某种程度是在影响中国，可是中国也影响台湾哈，因为他毕竟这个他是一个专制政府，可是他的利益啊，或是他的这种价格因素啊，或是在这个整个这个国际的这个所谓的血汗工厂这个结构上面啊，跟台湾有的一些这个商人呢、啊、是可以挂钩的，所以互相之间有在影响。所以最近啊，我们有喊出，就包括民间团体跟学生啊，在318就是反胡茂这个运动以后，有喊出说，两岸之间未来的关系啊，不能只谈价格，要谈价值。不能只谈利益，要谈正义。那价格跟利益都是中国现在可能有的东西，可是价值跟正义却是中国的社会现在非常缺乏的哈。那这个我们就必须，台湾要作为一个价值的带领以及对正义的主张的坚持，那这样用这个方法继续影响，否则中国的独裁专制就会继续影响台湾。
是的，好的，谢谢杨先恒先生的分析。那基本上杨先生也告诉我们，听起来就是说大陆这边影响了台湾，
是，
但是呢现在台湾要作为一个民主价值的一个站立者，
你坚持自己的理念，
是的，然后借由这个希望以后未来能够影响大陆。其实这也是杨先恒先生成立这个所谓台湾关怀中国人权协会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我相信这也是中国大陆老百姓他们的期待。
是的，那么呢，因为我们香港的嘉宾一直连不上线，但是我们在香港知道每年香港都有纪念六四的活动，而香港呢今年同样也有非常多的纪念的活动。那么对香港来说呢，六四天安门事件是一个分水岭，因为1989年呢离开香港啊，香港离开英国作为殖民地以来呢，回归中国也已经有八年了。那么成千上万的香港人呢也走上街头来支持内地的抗议，并且为呢是在六四的时候死亡的人而哭泣。那时至今日呢，香港是中国唯一能够公开纪念1989年事件的地方。那我们同时也知道说，香港的维园其实每年也都是有这个六四的烛光晚会。那曾经呢，王丹也曾经要到香港去参加这样子的活动。
好，是的，没有错。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六四特别节目《大家谈六四》。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我们欢迎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拨打400120-0551。那么台湾的观众朋友可以拨打00801-148-940。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现场。
这是近年来美国国会两党领袖第一次联合举办的六四纪念活动。众议院议长贝纳说，中国政府希望人们忘记六四，但是
我们今天站在这里，我们不会忘记真相。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时事大家谈的现场，今天的主题是六四大家谈，欢迎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与我们分享您的六四经历，还有您的感想。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可以打400120-0551，台湾的观众朋友可以打00801-148-940。那我们来看第一位的观众朋友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请您在线上了，请讲一下你对六四的看法。
各位嘉宾好，首先要向六四中的死难者、死难的学生，还有死难的北京市民哀悼，也要 向六四中死去的那些个解放军战士啊也哀悼。其次，我要向赵子阳道歉。25年前呢，作为班长，我批判过赵子阳，自己很傻很天真啊。现在要向赵子阳先生及家人道歉。我喜欢革命，但是不喜欢革命家。革命往往空谈煽动啊！如果我们当初不那么幼稚激进的话，可能中国的历史就改写了。中国错过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历史啊是不能假设的。我们必须告别革命。革命，革命有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啊！革命不能改变人的思想，革命啊、不能不炉边夜话，要远胜过街头运动。街头运动不是民主。当前呢，我认为中国需要一个强权的人物啊、带领中国人凝聚共识，实行一种开明的专制，作为转型时期的一个过渡啊。这个人物呢，我认为这个当前的中国领导人还是可行的，他们还是做了许多事情的。凡是他们做的好事呢，我们都应该给予肯定啊。我们不能为了反对而反对。我认为海外学生中也有一些这样的倾向，还有这些不好的一面啊。所以就说是感谢主持人，我把时间留给其他的听众，谢谢。
谢谢高先生。其实刚才跟刚才那台湾嘉宾提到一样啊，转型的人物很重要。像当年台湾有李登辉，有蒋经国这样子的一个人物，就有一个转型的机会，走向真正的自由民主。那接下来我们来听的是吉林的吴先生。吴先请发表您对六四25周年的看法。吴先，
我想谈谈就是89这个民运失败的原因。失败原因不只是这个邓小平的镇压，还有这个赵子阳的无能导致的。第二点我要说的是，作为总书记的中央军委副主席赵子阳，他没有这个一定要争取民主和自由，和反腐败进行到底这个决心和勇气。在整个民运的过程中，第三个就是说，在整个民运的过程中，他并没有这个竭尽全力的保护好大学生，就连自己的安全他也没有保护好，后来被抓起来了，承接下丘。倘若是他能够高举大旗，这个旗帜鲜明的支持大学生，支持民主自由和反腐败，与邓小平进行这个针锋相对斗争的话，时刻的保持着警惕，不被他抓起来。那么在6月4号之后，邓小平镇压大学生之后，那个赵子阳作为军委的副主席，他可以调动80%的军队，那邓小平只能调动20%的，因为邓小平已经失去了党心、军心和民心。此刻，那么中国在那时候就反腐败斗争就会取得胜利的。同时我们还有这个美英法以及国际上许多的民主国家还有台湾同胞的支持，我们本应该是能够取得胜利的。就在这场斗争当中，眼看就能胜利的事，但是赵子阳呢，他没有信心，也没有勇气，也不敢担当，也不敢与邓小平斗，他没有把握大局的能力，导致了中国民主运动的失败。这所谓就是说，一将无能累死了千军。
是的，好的，谢谢吴先。我们把时间再感谢吴先发表的意见，我们还有很多听众在线上，所以我们把时间留给其他的观众朋友。那接下来是四川的江先生。
喂
喂，你好。
请发表。
是我吗？
是的。
你好，主持人好，电视机观看的里面的观众朋友好。
简先您好。
刚才说的一个那个台湾与大陆的那个影响关系，我想说一下。那凭什么要用共产党来统一中国呢？为什么台湾不可以激进一点来统一中国呢？其实中国有很多老百姓也跟我一样有这种思想。要是当初国民党一直统治到现在，中国我觉得一定会比现在更加繁荣、更加民主然后自由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就想说说那个六四啊。那个时候呢，我才刚刚从学校出来吧，我就觉得那个当时我在成都那个火车站就看到很多很多东西。当时曾经我亲眼看到，就是当时我那个摆夜市的摊子啊，把有一个当时他要维持秩序要赶人嘛，当时就把一个小商贩打到地下了，打到地下之后还在用那个电警棍在上面杵，都实际上他毫无反手之力了，当时已经。
他当时有个老工人的模样，就去劝他们。当时老工人去劝他的时候，他把那个老工人一起打了。当时这些老百姓就当时就愤怒了，就拿着石头往那个警察中央堆嘛，丢那个矿泉水瓶子啊什么的。好，当时呢，那个警察看着事态控制不了，就把那个那个伤者就丢到那个车子上面，拉着就走了。当时那些老百姓一直跟着到了那个派出所去的。到了派出所那个大门口的时候，那个他们居然把那个机枪拿来架住了，就把那些老百姓就短到就进不去了。但是我就觉得，惨不是滋味。我就在想啊，要是那个时候呢，只是那个学生的在那个游行，要是遇到现在的话，工人、农民那些知识分子，或者包括学生，都要一起来造反。那共产党很快就会完蛋了，我期待这一天吧。我就说说这么多。
是的，好了，谢谢简先生。那我们接下来听的是河北的张先，张先，请发表您对六四的看法。
哦，你好，
你好，
请讲。
明天就是六四，我这天目睹过，我明天很激动。我就是上一集那个江苏那个人，他说他妈镇压的好，镇压了以后，中国就发展了。那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杀的人越多，他就生活的越好。我就今天就说，他说，如果说今天把学生全杀掉的话，他就天天吃人参了，就，是不是这样？他下次打电话，我还得给他讲。行，谢谢啊。
好的，谢谢张先发表您的看法。我们有一位从美国的观众打来，从犹他州打来的高先生，
郭先生，
郭先。
哎，我姓郭，我叫郭庆海。
对，郭先生您好。
我是从中国大陆过来的时事评论人，我是以联合国难民的身份来到美国。我是这样，就是六四之前，柴玲女士呢发表过一个公开信，在受到了非常强烈的批评。我对这件事呢，我有一点看法。我对于这个柴玲女士在她的公开信中所体现出来的神学观呢，我是有一定的不同的看法的。但是我对于柴玲女士她的基本的主张，我是赞成的。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基督徒，这是应该的，这样的就是持一种宽恕的立场。同时，我对于前一段时间柜台所邀请的几位主持人、几位
嘉宾
几位嘉宾对于柴玲女士的这个批评，我是完全不认同的。而且我认为，如果柜台，在对柴玲女士她这样作为一个基督徒身份来进行这样的批评，来这样的公开性进行批评的时候，我认为柜台邀请三位持无神论立场的嘉宾来评论这件事是不公平的。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是的，好，谢谢郭先生的意见。其实我知道我们好几位嘉宾本身也是基督徒啊，
是
像
陈奎德
他自己本身也是基督徒，所以说我相信他们在这个神学方面的见解各有不同的看法，或许是会造成一些误会，或许是说有更多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那我们时间只剩下一分钟的时间，我们请安徽的王先简短发表一下您对六四二十五周年的看法。王先，安徽的王先生，
王先生在线上吗？好，接下来一位呢是山东的翟先生，翟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我对这个那就是我对这个北京这个大屠杀。
请您说慢一点。请您说慢一点。
我这么说吧，南京大屠杀，深恨北京大屠杀，我就发到那么个一家吧。就是说南京大屠杀，谁开北京大屠杀叫金烧天花。
好的，
叫金烧天花。
这位翟先生，我们好像您说话我们
对，但我们大家了解，翟先生的意思是说，六四发生的六四事件其实是一个大屠杀的事件，这是他对六四事件的一个看法。好的，
好，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和接听听众朋友电话的这个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分享您对于六四二十五周年的经历以及您个人的看法。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今天的主题是六四大家谈，感谢您的收看。另外呢，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也新创了电视节目的预告，只要您上我们的美国之音中文网 点击卫视留言板，就可以对我们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其实像今天我们的很多网友的评论也就是来自我们的留言板的，
对，
所以欢迎大家上去留下您的留言，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好，请大家踊跃发言。那么时事大家谈呢也有社交媒体，我们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这个网址呢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以及 twitter.com/voaio。 我们期待呢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那明天我们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继续讨论是六四25周年特辑的下半集，六四如何铺垫中国民主之路。王丹、王军涛以及韩连朝将会参加我们的节目，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杨毅，祝大家晚安。
好，我是宇宙，我们期待呢下次节目与您再会，祝大家晚安。